嗨，大家好，我是朱姐。大家有没有听上一集贝蒂的北京求生日志呢？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在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已经很扯很精彩了？不，我告诉你，他更精彩的事情发生在这一集。我们在上一集有聊到了嘛，就是有一些在北京工作被潜规则或是他觉得很扯的事情。
天哪，大家听完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因为我自己听完之后，我会觉得北京真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哎、欸。
因为可能是影视圈的关系、嗯、所以相对可能会有点放大，大家会先有一个既定概念，觉得说好像潜规则很多啊，很恐怖啊。哎，确实也是蛮，
确实就是这样，
也是蛮恐怖的。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生的体验，
嗯，
就会见到不一样的人。我觉得它会有点像让你遇见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可能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就有点去分辨的感觉。
等于是以身去试法了嘛、嗯、就是亲身去体验到这些事情。就像我们上一集有聊到说，你跟小浪哥不是他都会打给你，然后要你到处去喝酒或是去认识人之类的、嗯、
对，
都是用时间啊喝酒啊去换人脉嘛。
嗯哼，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像刚刚讲的、啊、就是他可能会带一个目的，比如说他会说，哎、欸，你今天就是我介绍一个什么爱奇艺的人给你，可能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啊，这样对其实推我们家艺人会蛮有帮助的，所以我就会去吃饭去喝酒这样。但是其实喝多次之后，我就会觉得有点恐怖。反正他有一次就约一个政府的局，我就去嘛，然后 A 小姐也有去，然后那个局是东北局，就是他，你知道东北人就是很爱吃大菜，就是那种。哦、突然要讲那些菜，我讲出来。
大菜是指就是重口味、重咸、重辣，
桌上都已经摆满，然后旁边还有厨师在继续煮，嗯、然后会一直不停的送上来这样。然后我记得那一天要吃饭前的时候 ，A 小姐就跟我说：“哎，那个某某某就是有个大明星，就是有上过春晚、讲过段子的，
很大哎、欸。”
我突然又忘了他的名字。他说：“哎，你等一下记得就是去之前先看一下那个春晚的那个小品，然后你可以跟他聊
天，就是他表演过的段子。
对对对，你跟他记得
捧着他一下这样。
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在计程车上我就看了几个这样，然后结果到了现场之后，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恐怖，
很恐怖，
因为。”他们那一群人，他们就讲他们大陆的笑话，然后其实 A 小姐就会哈哈哈，就是跟着笑这样。
所以你们公司方就大概三个人去，你，然后那个女老板跟老板带去的艺人。
对对对对，是那时候他们在聊天嘛，然后就聊的时候，他们突然讲一个段子，就在讲一个东北的笑话，然后说我听，我真的听不懂哎、欸。结果他们突然就在哈哈哈笑，然后 A 小姐哈哈笑，然后我就哈哈哈笑，然后就说你在笑什么？这样解释一下，我说嗯，因为我看到大家都在笑，所以我就跟着笑。然后他说，这个台湾人真的很爱那边自由，你看都听不懂笑话还笑，就是你知道弄得很尴尬，就我当下脸都已经快要垮下来，然后我内心就觉得说，干这个局也太难了。然后我当下就是偷拍，就是几个人，然后发给那个舍令，因为他是东北人，他说我知道他那个就是那个谁谁谁，那个谁谁谁，就是跟我指那个是谁。然后我当下马上就搜，结果比如说那个人叫做本名叫张大千好了，然后呢，那个小浪哥就跟 A 小姐介绍说，哎、欸，他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张大山。A 小姐就说，哎、欸，大山哥。你好，就一直搭讪哥你好，他就是摆明说你们这些台湾人就是不认识他，就有这种很尴尬的事情，
好恶意哦。
我后来就是会跟小浪哥说，有什么这个局要就是这样搞？他说没有啊，我就是要弄 A 小姐啊，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是给我装的那种台湾人，就明明就不懂还要来，你到底凭什么来混这口饭？还有当天也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就在讲说，哎、欸，你们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吗？就刚好那天有个新闻，就是台湾50岁的女生叫做女间谍，然后跟一个大学生陪睡。男大生是大陆人，然后说什么就要换取一些机密，他们就在那边讲说，哎、欸，你今天早上看到那个新闻吗？那我心里想说，我有看到那個新闻，但我觉得很荒谬，
好尴尬、哦。
就第一就是你怎么找个大学生换取机密、啊，而且又是50岁，然后就是整个新闻就是一个很荒谬啊。他就说，哎、欸，所以你们是间谍吗？我心里想说，到底这个局到底闹多久啊？
对啊。
然后他们就说，哎、欸，间谍都不会说自己是间谍啊。后来 A 小姐骂我说，你介绍这个到底什么人啊？就是怎么那么奇怪？
对啊，小浪根本就在搞你们。
对，有点。
那你那时候怎么会跟小浪这么好啊？
他其实他的那个工作室有一个像会所的感觉，就在2楼，所以我们就是常常就是直接搭车就到那个地方，然后就跟他们喝酒这样。就是我其实我就会觉得说有喝就有机会，就直到我后来就是发生一件事情让我觉得 我真的很想哭。照理来说，你桌上的女生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机会，就会去跟那些他们喝酒嘛。可是其实我是经纪人，就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是为了公司的艺人，然后去喝。那时候喝到就是每天也是宿醉啊、吐啊。就直到有一次，就是反正就去的时候，就是喝到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说：“哎、欸，小浪在里面，就是要找你，这样你赶快过去。”
就是他，其实小浪已经喝醉了，先去
房间，对，他去
房
间
休
息。对，然后他们就说：“哎、欸，你赶快过去。”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哼。”就你们谁去就可以了。他说没有没有，你去这样。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一进去，就是我就敲门，然后打开门就看到就是全身脱光，然后就是要冲过来要抱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推，就是推倒在地，他就整个就是摔倒在地上。然后我就是关门，我就是大骂说：“天哪，就是你们到底在把我当什么？”然后他们就是也是嘻嘻哈哈，就说：“没有啊，就是看一下他状况啊，他就喝多了。”我说：“那你喝多你自己去看啊。”反正后来他们也会觉得。就是我真的在发飙，也没有很像在发飙，就可能大陆人就是骂三字经吧，骂很难听。可是
大陆人真的凶起来真的很凶，
真的很凶。
可是他们可能觉得台湾人的生气就是好像在发嗲之类的吧。
对，上一集有讲到，你不要找蛇令来，我不是说。
就是他不要另外一个经纪人也跟着你一起去酒局。
对，然后我们就一开始是真的有很多人一起吃饭，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慢慢人变少，最后变成我们两个。然后就说：“哎、欸，我们再去哪里喝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是通风报信我很熟的那个酒吧。”
你们已经喝很多团了是吗？
应该那时候喝了三，最后一个是第四团。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已经交代那个 bartender 说帮我那个酒换成无酒精的嘛。反正我就有叫 bartender 帮我顾着一下，就是每一杯就是 bartender 拿上来的酒，他都要喝一遍。
你说他会检查你的酒杯吗？
对，他就很怕你喝的是水，就所以他就说：“哎、欸，我要喝一口。”然后喝
他是在这四团都这样子，还是他就是只有在最后一团会检查你的酒？
其实是最后一团。然后我就看着他一直喝大概六杯的 whisky。后来他就说：“不行，他真的快，他明天就是要上班什么的。”然后就说。欸、不然就是你帮我找个 酒店，就是旁边的酒店，然后你送我过去。因为三里屯
帮他找，
对，就是三里屯其实有点像台湾的东区、嗯，它一定会有很多就是喝醉酒的人可以住的那种酒店、
欸。我去过啊，就是很多的酒店，然后很多 bar， 然后也有附近就是小小的、大的、错综的一些酒店或饭店这样。
对，他就说：“欸，那你就陪我过去这样。”然后我就送了他去隔壁，就是其实旁边有一家装潢的还不错的酒店。我跟你说，恐怖的地方就是。他在楼下 check in 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刷卡，然后刷完卡之后，那个人跟我说是八零几号，就是八楼的房间。然后那时候我就叫那个服务生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帮我送他上去？我要走了。”就是那个小王说：“哎、欸，你就陪我上去啊！”就是
好像在耍酒疯、耍无赖那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就那时候想说：“好吧，应该也没什么。”所以我就扶着他就上八楼。我跟你说不夸张，就是一进去，我只记得就是房卡插进去，然后打开之后，然后下一秒我就是有点失去意识。
你说你把他送到八楼之后，你就断片了吗？
对，就是开门，然后卡插以后亮的时候，我好像那时候就说我要走了。然后我就看着他就是要走去床的时候，我下一秒就是失去意识。然后等到我再醒来的时候，就是我就发现我没有穿衣服，可是他是有穿着裤子，就是有点像四角裤那种，然后上半身也是裸的。然后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先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然后我马上先去冲到厕所就洗澡，然后我就先很想哭，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是拿着手机，因为我看到手机就很多电话，就是那个
未接来电，
对 bartender 跟我说：“哎、欸，你怎么还不回来？你去好久。”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是我能够确认是应该是没怎样，因为他可能就是醉到，
可能本来要干嘛，然后脱裤脱到一半，他就自己也醉倒了。
对，然后可是我就是确认身上没有什么奇怪的体液。
第四趟的时候，你已经喝的都是无酒精了，你怎么可能会突然断片？
对啊，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就不知道为何。可是就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我真的不能再做这个事情了，就我没办法为了要推他一个工作，然后搞到自己的就是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
就是这件事情变成是你从第一间公司离职的契机。
对，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我会觉得说我不想再做这个工作。
对啊，人家潜规则都是 model 网红艺人当事人去陪。
对啊，
为什么今天是经纪人的你被欺负啊？
对啊，然后
你也没得到什么东西、啊、
完全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因为后来他也没有找他拍，就是因为资金的问题也没找。
我觉得一般女生可能都不会想到先跟 bartender 套好招，或者是他根本可能都没有熟识的 bar、嗯，你都已经先套好招做好预防了，结果竟然还
对啊，
在 bartender 跟你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种事情，嗯，你就知道小浪到底是多熟门熟路欸。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其实我也没有说跟他撕破脸，就是我就当做这件事情没发生，然后他也当做没发生，就是他好像就觉得说，欸，最近还好吗？然后我回到台湾，他还是有跟我联络啊什么的，然后他还推了几个案子给我。然后其实我们的关系就一直就是维持这个很奇怪的关系。
哦，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蛮毛骨悚然的。嗯，而且我觉得贝蒂已经是一个很机警的女孩了，就还会被这样趁戏。可是其实会趁戏做这种事情的，真的不只是身边的人欸。嗯，你之前不是有跟我分享说你刚出到北京的时候，可能没有。就是你不是要到处帮忙找戏拍嘛，嗯，然后都走投入会到群组里面，嗯，找戏这件事情你还记得吗？
有，大陆有很多微信群，然后它是那种影视群，就是它里面全部都是选角导演或一些就是 casting 的那些群，然后他都会丢一些
是正统的吗？正经的吗？
其实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反正它里面就是很多这种人。我有一次就是觉得说天哪，就是已经卡太久，就刚去的时候真的一部戏都没有，就别人都会说哎，欸，你要加这种微信群然后才可以知道第一手的消息，所以我就加进去。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你不能说你是经纪人，因为你说经纪人他马上就会踢掉，因为经纪人其实会有点像赚一手，如果你是直接对艺人的话他可以直接谈个价钱，可是你跟经纪人谈可能还要被公司抽，所以他知道说你是经纪人他就会把你踢出。所以后来我就学会，我就觉得说哎，欸，我要说我是艺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的艺人头发跟我一样就是黑色长发，然后长得就是这样有气质型的，所以
你在拐个弯说你自己是气质型的。
没有，就是他其实真的，他们选角导演看到我的大头贴，然后我在丢那个艺人资料，他也没有发现不是同一个人，他就只有说哦，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上戏啊？然后就会问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就我那一天就是遇到一个选角导演，他就跟我说你希望大概接多少钱？通常一个素人的角色其实还是主要看这个剧组可以给到多少，嗯，但是当然会往高的喊，所以那时候我喊了一个数字，就觉得说一集我希望可以拿这个价钱。然后他就说哦，很 OK 啊，然后那我们可以见个面吗？就是我们去喝个咖啡然后聊一下细节。
这个是正常套路吗？
因为后来其实才会知道说你要去现场跑组，其实这种微信群的就是混杂的人真的很多，嗯，可是我当初真的不太知道。然后那时候就真的约了一个男生，就那个男生跟我说好，那我们就约几点几点，然后
那个男生说自己是选角导演或 casting 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他们有一部戏还真的拿了一个企划书给我看，然后我也是丢了我的资料，就是丢我们家艺人的资料过去，然后他就说 OK， 那我们约大概6点多，然后约在一个剧组这样。
好像很正派啊，
对，
没什么问题，啊，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搭车就过去，然后过去之后就发现说，因为其实6点多7点多就天色其实有一点傍晚了，然后一去的时候发现是一个快捷酒店。
快捷，你不是说很多剧组都会在快捷酒店入住？
对，可是其实通常剧组会在比较大的快捷酒店，比如说阳光旅店，大家就知道说哦，那个是一个地，
哦，是有个 icon 的。
对，可是他点的那个位置其实我当初是没有概念，可我就觉得嗯，好吧，那就过去。然后一去的时候他就是约一个3楼，然后我就见到他本人，然后就是在一个楼梯口。
为什么在楼梯口碰面啊？
因为我可能以为要进去房间里面，然后他就说哎，欸，等一下 我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等你这样。然后我就说哦好，然后就在里面就等他。然后见到面之后就是他就亮出他的警察，他拿他的那个识别证说哎，欸，我是警察这样。反正他脑中一直就觉得我是来卖的。
哈，什么意思？
就他会觉得谈到钱，然后可能一集怎么可能开这个价钱。然后我说哈，可是我说你也有企划书，而且我们在那个群里面。他说可是那里面很多都是做黑的啊。反正就是我觉得真的太荒谬了。可是我当下就是看到那个识别证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吓到我，
整个慌了吧？
对，我就是还是很镇定，我就说，哎，欸，不是，就是我不是那个人，我只是一个经纪人，怎么了？他就会觉得说，哎，欸，更可疑，就是你现在只想要推脱，嗯，
因为经纪人是要考证的，
对，然后
可是你也没有这个东西，啊，
对，他就其实我那时候有考，可是没有考上，反正就是
因为你去那边本来是做公关宣传的，你怎么可能会有经纪人证？
对，可是。就是当下的时候我真的是慌到不行，然后他后来意思是说，就是，
他要带你去那个吗，警局吗？
就是，对，什么做笔录还是什么挖沟，就觉得很恐怖，我真的很想哭。然后后来他就也有说他希望 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什么什么的，
这样好奇怪、就是、好可疑哦。
对，然后后来我也觉得这个人真的怪怪，后来我们就我就有点像借机就说，哎，我还有事情，那不然就是我们再约个时间，然后我就溜走了。
哎，那种就是混在群里面，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正派的警察，还是他就是来骗你干嘛的。
对啊，哦，我脱后来脱身有个方法，就是他有跟我说他要去安抚他的长官，他说我可以放我先走，然后他就说可是要买烟或者买一些礼物给他，然后我那时候说我不知道买什么，然后说那你现在身上有多少钱，包个红包给他，我说包多少，他说2000，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我还真的去提了1000块给他，真的超扯。然后后来人家说没有，剧组正当的剧组就是在阳光旅店，没有这种微信群的。
你后来应该一口气把那些微信群全部退光光了吧？
对，后来就退光光，然后只会加一些朋友有刚好有认识人在里面的群我才会进去。
你为什么只当经纪人？你应该就趁势就直接当艺人了。
没有，可是他们年纪第一就是年纪，第二就是看你的经历，我真的就是不是做这一行的。
你说年纪是他们现在都要走年纪小的吗？
对，通常都是97啊982000年的，然后再来就是其他的经历，就是他是念这种戏的，然后可能有一些小作品，可是我真的是确实没有。
哎，那为什么蛇令都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呢、啊？
他有没有遇到我是不知道，但
就觉得你好像都扛了就是关于经纪人的所有的事情。
他之前有讲过他那边模特也是有一些问题，常要陪吃饭啊，然后要帮他们可能给老板一些他们可能有一些特别怪的要求，比如说他说有一些就是喜欢特别瘦的，然后可能五官要特别分开的，
就是符合老板口味的人就对了。
对对对
对。哎，那我你说这种在阳光旅店比较正派、嗯，那你最后为什么会有一个在群里找到的合作啊？
就是那个群就是也是一个影视群，可是他可能我看到有朋友也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比较安心。那一次是刚好他丢一个案子，说他现在要找一个二次元配音的一个游戏公司，然后他想要找一个虚拟偶像，负责编一套舞。然后还有配音，这个钱是你可以随便你开的，
这么大气。
对，然后那时候我对钱其实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我那时候就随便喊了一个7万块。
7万人民币吗？
对，我就是大概算了一下，说可能机票钱，然后可能给艺人的钱，然后剩下的都是我的，所以我就喊了一个7万。然后我想说应该2万块给艺人，就是15000给艺人，5000块就差不多撑死，就是机票钱跟住宿费。
哦，你算的蛮紧的。
对，我大概算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 OK， 然后我就刚好有认识一个蛮符合这个形象的一个我们之前签约的一个艺人，所以我就问菲菲说15000你接不接？就3天，然后你要负责编一套舞，然后去配音。他说可以啊，因为他本来想说10000块他就接，可是刚好我给他15000。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哎，7万块，然后扣掉15000，然后再扣掉5000块的住宿费，所以我就可以实拿50000。殊不知就接了这个案子之后，就是一个噩梦。前期的时候就是菲菲当然接了嘛，可是他后来就说我不想去了，就是我发烧，然后我编不出舞，然后他们都不喜欢我，不要，所以你就要安抚菲菲。
到底在耍什么小女孩的脾气啊？
对，就是大概2周前他就说他不接，可是这个工作我大概一个半月前就是接好，然后他就说2周前他都不接，然后我就也是安抚他，然后先把钱打给他，就说你看钱就是你只要拍完你就可以拿到这笔钱，你为什么不去？而且3天就可以拿到。
你先把钱拿给他？
对，
你用自己的费，你就是你拿自己的钱先给他来安抚他。
对，我就想说我要让你安心，就是你只要做完就可以拿到这笔钱，所以你我现在先给你钱，你可不可以先把它做好？
所以你一次给他15000了？
对，我先给他15000了，然后我机票住宿我也都订了，所以我本来想说没关系，就这些都做完之后我就可以回收这笔钱。
嗯，
然后菲菲后来也确定就说 OK OK， 那我去这样。然后殊不知就是那个公关公司呢，他们就说哎，现在付款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要开发票的，然后一种就是不开发票，然后我会分2笔款给你，然后所以他就先打了一半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说，如果不开发票不签合约的话，他会不会不给我剩下那一半？可是我问了身边的朋友，朋友就说我觉得有可能，
最好还是要打合约，
就是还要有合约，然后还是要有发票。可是合约发票的话一定要走公司，可是你不可能，我不可能走那个 A 小姐的公司啊。
哦，要公司抬头就对，因为这是你私接的。
对，私接不能走公司，因为走公司的话，我可能就只剩一半，就是要一半就
会抽走。
对，所以我就当下我就在想说，我可以找谁呢？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我刚好认识一个苏先生，然后他就是做影视的，他是一个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之前认识就是想要凑一对的。 然后
你说他介绍给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是吗？
对对对。后来我就约苏先生出来，就请他吃饭，然后我就很表明跟他说我需要开发票的公司，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弄。他就说哦，我有个朋友，我有朋友公司，就 B， 就是 B 先生好了， B 先生的公司可以开发票的，
等于是借你抬头让你去开发票。
对对对。然后我
就
说，
然后
就
是那个厂商给这个 B 先生的公司之后，然后 B 再把钱给你。
对，可是 B 先生一定会有手续费，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要收多少，他说他要收15000，
开个发票15000人民币。
对，因为他们好像是抽40%吧，就是 total 40%，然后再加上他要一些，他要赚一些钱。我说 OK 啊，15000给你。所以我就算了一下，我实拿到手就是35000，我觉得还 OK。 结果呢，就是去完福州，就是这个事情就结束之后呢，公关公司就打钱给 B 公司嘛，然后 B 公司就是我那时候要回台湾，我想说耶，我要拿到钱了，就是我要发红包什么。就那时候 B 公司的那个老板就 B 先生，他就突然不回我消息。然后今天、
哦、你那个时候准备要回台湾过年了，
对，然后就都不回不回
，B 都不回，
对。然后我就去问苏先生，我就说，哎、欸，你那个朋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现在公关公司应该钱都给你了，那钱是不是要给我？然后苏先生就说，哎、欸，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个合约是走 B 公司的，所以这不是你的工作啊，这是 B 先生公司
耍赖。
对，就这是 B 公司的合约，这不是你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写你的名字啊。然后他就说，我就给你20000吧，就是你谢谢你，就是这么辛苦做这些事情。
写稿要？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说20000，我光给艺人跟付那个钱，我一毛钱都没赚，我怎么可能？
还赔吧？
对啊，我就说不可能，我说这样光那个他的费用我就付不起。然后我说你现在就是给我钱。然后那个苏先生就说，哦，可以啊，就是哎，这3天嘛，你什么时候回去？5天好了，你就是每天5天晚上你都来陪我睡觉，然后我就把钱给你分5次打给你。我当下就觉得怎么办，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看到那个讯息之后我真的气到不行，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一开始还好声好气的说，哎，不好意思，我真的要回台湾，就是你可不可以行行好什么。然后就说我不管啊，就是
你就是要陪我睡觉，
你就是要陪我睡啊，然后
睡满5次我才会让 B 打钱给你。
对，然后我当下就气到不行，我就说，我说你不要，我说你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你就是把钱给我。然后他就把，就是你知道变成红色惊叹，红色微信的惊叹号，就是他把你删掉了。他就，我就看到一个红色惊叹，我就一直传讯息，他就是，
所以他就根本看不到你后来的讯息了。
其实就是你传讯息给他会跳出来，可是他你们是解除
微信
朋友关系、嗯，所以不能汇钱，或是会比较
麻烦啦。
对 对, 對，然后
哇，我现在真的是嘴巴到现在都没有合起来过，太不要脸了吧？
对、啊、
可是以法律来说，的确 B 不需要给你钱，对不对？
对。
可是那你跟 B 之间不需要再打合约吗？
因为我们有拉一个群，就是公关公司其实是有 B 先生跟苏先生，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群，所以其实如果你照理来说上面都有那些对话记录，所以公关公司确实知道说他是打给 B 公司，可是是我的内容，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合约。所以那时候我有问我身边的法律朋友，他就说以法律上来说真的就是这个案子
他不需要给你钱。
对，然后我当下就觉得说天啊，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这是在你回国前3天。
对，然后我当下就是晚上收到他那个赔损要把我删掉之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欸、然后那时候我当下是在脸书上求救，就是我打了一大篇来龙去脉，可是其实下面台湾人朋友也没办法帮你，然后就只会有人说你快点给我他公司的名字，我帮你就是什么
查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
对，然后就我帮你提，就是我有朋友在那什么，就是讲很远，然后我当下就
也来不及吧。
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真的只有大陆人可以治大陆人。
怎样怎么治他、
就是我那时候就找了我大概就是开始刷那个朋友圈，然后找有没有比较靠谱的男生，然后刚好就是有几个也是做影视的，然后就把这个问题问了他们。其中一个男生给我一个方法，就他说哎、欸，我现在去你家，然后我
告诉你怎么做。
对，我就告诉你怎么做。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现在先告诉你自己，就这笔钱就是拿不回来的，你就是抱着这个想法，不然你没办法好好判断任何事情，就是因为有时候他就说你即使你去陪他睡觉他都不一定会给你钱。
对耶，
所以他就说你一定要抱持着这笔钱你拿不回来的心态。然后我说好， 那我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已经想好这个概念之后呢，你就他妈弄死他。然后他就说，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啊，公司在哪？我说我知道，我也知道他公司就是地址什么。他说很好，你现在就是传讯息给他，因为其实你传讯息即使解除还是
看
得到
你的讯息的，他可以选择不回你。
对，他看得到。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就跟他讲说，没关系，这笔钱我他妈老子不要了。然后明天你就等着上警局，我现在就报警。
他要你传这些讯息给他。
对，然后对方就回说，你吓唬谁啊？我说我是北京人呢、欸，怎么你台湾人还可以弄得到我什么什么？
我怎么信这样？
对，然后反正我就撂下狠话说，你要是不给钱，就明天就等着上警局这样。那我就关机。他说你现在就关机，然后关到早上七点半。就是他八点一定会汇钱给你，然后我就说
怎么可能？
对，我当下就是已经也是哭到，就是我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把手机关机，然后就是整晚就是吃着泡面，然后一直发抖，
吃着泡面一边流眼泪。
对啊，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我跟你说啊，这种就是流氓啦，这就是要这样治他啦。我跟你说，他如果明天没有汇钱给你的话，没关系啊，你知道他公司，你就去公司闹。那他要不要还要不要生存什么的？好，我就反正我就姑且先听他，我也只有这个方法，真的很恐怖。就是我今天说六点多的时候，他还跟我说，
早上六点多了。
对，早上六点多，就是他陪我整个晚上。他说，我前女友回国了，就是我去接他，然后你记得跟我更新进度哦，我现在要走。我说你不要走，然后他就对啊，然后他说什么没有，等一下，他一定会汇钱给你，相信我。然后他就走了，他就说你记得要传讯息给我，就是他就说你就是七点半八点的时候打开手机，然后果然就是一开手机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简讯进来，就是大概两点多五点多他都有各传一次，因为他有我的电话。就是微信通不了，他就传简讯给我，他就说干嘛消失啊什么什么，然后说什么就是吓唬谁啊什么，然后后来他才大概在七点多的时候，他就说你快点把微信加回来，就是我把钱打给你这样。
怎么那么贱、
啊？真的。然后结果一加，你就看到微信就是一堆问号，就他叫我加
他，就是
他
的讯息一直这样蹭蹭蹭的回来，但是因为你关机嘛，所以
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然后你也没回他，那你不回他，他就更慌。
对，然后就那时候微信我就先按通过之后，他的钱就打进来了，
瞬间
马上就打收了之后呢，发现他也没有，他也不是省油灯，他第一个他先去跟艺人讲，我给他的钱很少。
他跟菲菲讲你给他的实拿是多少，
对，他就说你知道他那一笔赚了七万块，他只给你一万五，这是你的经纪人，这、就是第一他去跟艺人讲，第二他就跟公关公司讲说我就是一个陪睡的，然后我黏着他然后很烦什么什么的，可是我当下就是只觉得、啊、钱进来就好。然后菲菲还问我说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什么东西，你也做过这种案子，钱不可能是我进啊，我一定要分出去，比如说交通费
啊，什么的都要算，
还有一些中间抽成什么，就是讲给他听，他才明白。
然后菲菲那关就已经先没事了。
然后公关公司的人，就是他在里面闹完之后，他也私讯跟我说：“天哪，你真的遇到烂人哎！”就是
你说公关群里面有你的朋友
没有？就是公关公司的人，就是听到他那样讲说我是陪睡啊什么的，然后公关公司私底下敲我说。真的遇到小人，
因为像你一开始就是会，他都已经威胁你了，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不要撕破脸，就是我们好言相劝，就是我们不要撕破脸嘛，就是拜托你给我钱干嘛？就软，他们真的是专挑软柿子吃、欸。
对啊，
就你越这样，他就越觉得他可以打压你呀、啊，就最好就是。就是要抱持着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的心态，就是好啊，你不给我钱，老娘就是要弄死你。
真的，
就是反正你很有地位嘛，你人很多嘛，我们就是要弄看谁比较难看。你从上一集到这一集分享很多经历，都是我听了就是可能会嘴巴都合不起来的。可能影视圈会比较复杂一点，可是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潜规则或是一些陷阱。可是你是表定什么时候要再回北京？
大概七月六号。
就是你还是打算回北京吗？那经过这些事情，你还打算回北京继续打拼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听到现在，你可能就觉得吓死了，我不想要再回北京，我可能就想要在台湾安身过日子。
我现在做的工作就跟影视比较没有相关的，就是我会走比较像电商那块，因为其实那时候接医美公司之后就是做电商，那我现在回去的话是做市场策划，就是一个科技公司的策划，其实就不会有这么多潜规则。可能还是要跟一些市场去做，可能吃饭或一些对接什么的，可是。比起影视圈，然后 我会觉得相对会比较正规一点。
等你下次回台湾，我们再确认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台湾的工作环境相对会比较安逸一点，就大家会觉得把自己身边的事情做好，老板可能夸你，给你奖金，你就可能满足了。可是、
台湾人很多的成就感来自于就是今天工作能力被肯定，可是可能只是口头上的肯定，而不是就是金钱或实际利益上的肯定。
对，可是大陆不是，大陆会觉得说我今天我自己成长，然后我拿到最多资源的话，我下一个可以跳去的环境会更好。他脑中都想了下一家公司，然后或者是甚至是创业什么的，
就
会、
我的下一步，我的未来在哪里？
对，他会很明确，然后他真的很功利主义，所以其实真的环境会比较差很多。那我回去的话，我会觉得挑战性也会比较大一点。
实质上来说也是吧，因为你看，就是北京真的是大陆这么大，人才那么多，就是挤破头想要到北京这个城市来打拼。那本身能来到北京，可能就已经是经过一番海选跟筛选，那还要在这个北京的城市里面继续努力打拼，那个竞争力应该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吧。
真的，所以就想说再回去试试看，趁还没有太老的时候。
怎样说很老？因为跟你共事的都是年轻人嘛。
我就像刚刚说 Selin 他是93年，
什么
小我2岁。我真的是难怪我会树立敌人，就是我当下看到他觉得他长得蛮就是
老的。
对，所以我第一眼
你要解吗？
没有，我就说哎、你有30吗？我第一个讲的话出来是这个，然后他就说什么？就是他好像有点错愕，可是我当下只是想要跟他拉近距离，然后后来他这一句话就一直记在心里，他就说
真的假的，
他就说你居然见到我第一句话是说你有30吗？他真的就是30几的脸啊，但他其实就比我小2岁。
对啊，
然后更不用说一些同事可能就95后的。
那你自己在台北，因为你在台北也是工作过嘛，你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就是两个城市的工作或心态上的差异呢？
我记得我前几天看那个 YouTuber， 就是他在讲说台湾其实真的相对好像会有一点自卑的心态。这个说法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有人来台湾玩，你就说谢谢你来，然后或者是就是会比较亲切。
谢谢你来台湾玩这样。
对，可是其实你说去北京，他们真的不会说谢谢你来北京，
好像没听过。
他就只有说什么就是老子最强，强国最厉害，没有强国啊，就说这边是最厉害，你们才会来，你们台湾人都来吧，赶快回归光复内。我前男友都说，我每次都说你下次来台湾玩，台湾很好玩，他就说我要等光复那一年再回去。就是会跟你讲这种鬼话，然后我想说没有那一天后来我们就分手了。
就是、你们讲分手了吗？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心态上真的有差。台湾人就会有一个真的比较谦虚，然后比较有点小自卑的心态，可是大陆人就觉得我就是最厉害的。我觉得这心态上真的差很多，
即便在工作上也是这样子吗？
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能力，他会觉得说我可能赢在就是我年轻，然后我有很多精力，然后可是如果年纪再稍长一点，就是说我人脉很多，就是会帮自己吹嘘到一个很厉害，然后其实你会发现说每个人真的都好厉害哦，身边的人，可是有可能都是吹出来的，所以你要自己去分辨说这个人是不是好人，或者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他们很擅长塑造出就是自己很有能力的一个形象。我告诉你，就是老子妈妈，老子最强啊，因为老子是你的损失。
对，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我告诉你，用这个钱请老子是你们赚到。
对对对。
但台湾面试不会讲这种话，就是
当然说希望就是
为公司给予我机会，然后就是我会努力为公司付出。
真的就是其实这种文化差异真的差蛮多的。
不是啊，就是大家这么会吹，那不会露出马脚吗？
就是你进来公司你就会很快的发现，比如说这个人怎么2个礼拜后不见了，他可能就是能力没有到，那他就被自然被淘汰掉。可是如果真的能力很好，他就是会不停的加薪，或者是还有给他更多很重要的工作。
那你从他们身上有学到一些面试的技巧，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面试的技巧？因为通常面试都是一关一关，就比如说我一开始可能先跟 HR 聊天，然后可能再来就跟主管，然后最后再跟老板面试，可能会经过个三关。
这么多层
对，所以你说技巧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看人，就是你这个工，你工作职位跟你是不是够匹配啦。当然还是要有自信一点。
我觉得就是你在北京之后回来之后，整个人的气质有比较不一样。
真的吗？
就是因为你之前在当记者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蛮 用谦卑好像不是有点卑微啦。
我之前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高中的实习老师，他就是现在在北京的一个运动品牌当公关，大我大概一轮吧。嗯，然后那时候我要去北京之前，我就是抱着谦卑的心态来问他，就说：“哎，老师，我要去北京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他那时候第一句话就讲说：“哎，我一定要点你一个，你那时候都觉得你在跑影剧线好像很厉害啊，好像跑娱乐线、跑当记者很厉害的感觉。”他一讲完，他点完了我这个时候，我当下会觉得说有吗？可是后来当我在北京工作回来的时候，我在跟记者圈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大家的圈圈都好小。就是可能每天在抱怨说，那公关是智障吧，不会发稿，然后台湾那个什么东西啊，但那个艺人都不会聊天，都没有点我怎么写啊，就是都每天都是抱怨，然后可能就说、那个公关没有给我礼物，端午节还没有奖，没有红包，有没有搞错啊？就是会直接点这个。听完之后我在旁边听，因为你已经退出这个圈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就是台湾真的好小，在意的点真的不太一样，
很在意的点很幼稚，
对。
我大概懂你意思，因为其实大家在意的点太小，可是你应该真正在意的事情，你之后或是你下一步、或是你的薪水之类的，可能大陆人他们会比较 focus 这一块、可是我们可能就是觉得说，哎、欸，有那个三节礼金，就觉得这间公司可以待，
对，然后或者是那个公关就是给的
礼物或礼金，
对，很高，然后就会说，天哪，我要帮他多写好话什么的，然后我请吃饭什么的，
这就是台湾很爱说的小确幸吧。
我觉得是，
可是小确幸这套我觉得好像不太适用在
你说大陆吗？
对啊，就是他们会觉得这是你该给的，
就是其实你的地位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当然我还没有到那个地位啦、可是我会发现比如说老板之前就是收不完的礼物、
因为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你到北京之后你真的是一个 nobody 开始工作、然后开始手上握有一些资源或是人脉之类，算是你这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对，
所以你才会觉得。但我们也不是说就是好像要有上进心的人一定要去北京，而是
没有没有，
因为北京的工作环境和台北的工作环境真的大不同。
其实有时候我在北京就是我会觉得很孤单吧，就是因为朋友都在台湾、你说虽然那些记者很爱抱怨，可是真的就是聊一个大家都很开心的话题或是一个氛围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可是我在大陆的时候可能约出来吃饭也是就是都在
没什么交集，
对，然后或是交换一些工作上的利益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空虚，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难过，可是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能在大陆收入会比较好一点，然后相对学习到也比较多一点，那可能就是你赚比较多钱多回来台湾几次，这就是我的选择，可有些人可能不想要有这么多挑战性，可能就留在台湾，就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对啊，因为也不是说我有上进心我就一定要选择北京，或者是我到北京之后我一定可以事业成功或多厉害，这其实都是选择吧，选择都是一场赌博欸，
我觉得是，
也不是说我留在台湾一定就是安逸或是怎么样、还是有竞争力高的地方，只是真的、因为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北京跟台北的工作文化然后差异都不一样、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找在两个城市都工作过而且都历经磨难的北迪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是很特别的经验啦、也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你在北京遭遇的这些事，
可是我真的还是蛮喜欢北京的，因为我很爱吃羊肉，所以
等一下为了羊肉才回北京
就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羊肉的话，北京的羊是真的不膻，然后而且我觉得它的羊肉就是新鲜，
我曾经到北京找你玩过，然后你就特别带我们到一家真的是很好吃的羊肉，
对啊，涮羊肉就是南门涮肉、
欸、真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然后羊肉串他们都真的
对完全不用沾酱就可以直接吃，
对啊，我超爱的，
这还好你是一个吃货，北京的东西你也是吃的很习惯，至于就是 Betty 说他现在要转调到科技下面去做市场经营嘛，市场行销嘛，
对，
那会在经历什么事情我们就等他下次回台北的时候再来待续好，谢谢，那我们这集到这边哦，谢谢大家，
谢谢，
那请大家不要就是对北京或台北这两个城市有什么特别的偏见或怎么的、我们只是想说把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经历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让你们自己去做选择、好吧，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